请继续收听传统评书《龙虎风云会》续集69讲。
完颜阿骨山大战道爷司马真，他这两下差多了，被司马道爷一掌给灌死，群贼大惊啊！当兰亭玉发现他死了，可傻眼了，这还了得？见着教主怎么说呀？我是罪上加罪，非被火烧死不可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功补过，把仇人给置于死地，给大都督报仇。想到这儿，他吩咐一声，把三具尸体抬在后面，买棺椁成列，而后他把宝剑拽出来，是直奔司马道爷。但杂毛啊，你又不是开封府的人，何苦给他们当帮凶啊？今天你们两个人打死三位特使，此仇不共戴天，本总管非报不可呀！拿命来！唰，白宝剑就砍。司马道爷一不慌二不忙，上步闪身把宝剑夺过。慢，无量天尊，兰亭玉啊，能听我一言否？讲。拦得下，别看咱俩没打过交道，我久闻大名啊，你也是堂堂的西域大侠，听说你这个人人品还不错，有热心肠，行侠仗义，扶困济危，你是个好样的。我不明白，你怎么老了步入歧途啊？你怎么保了天顺王赵一统啊？那赵一统是什么人呢？是国家的叛贼，出卖大宋，勾结西夏呀，抢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。你现在给他当了帮凶了，最叫人不解的是，你还跟日月教掺和在一块儿的，还做了他们什么大总管。据我所知，日月教是什么教？纯属是邪教，是左道旁门呢、糊弄老百姓，说的是仁义道德，做的是男盗女娼。你看看日月教都干些什么，抢男霸女，焚烧房子，沿路抢劫，那不就是土匪吗？你信这干什么？你跟他们混在一起，你不觉着有点可惜吗？当然了，人呐、都是沾事则迷，旁观则清。我说兰亭玉，你现在能够迷途知返，你到这边来怎么样？我呢，尽朋友之情，在开封府众位差官老爷面前多给你进美言，我保证你平安无事。如果不听良言规劝，兰亭玉啊，你可是死路一条啊！你自己掂量着办。呀，呸！杂毛啊，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。你说大宋朝好，我就看天顺王不错，人各有志啊，咱俩别在这废吐嘛，别斗口，你就拿命来吧。今天想出我的日月山是势比登天，招宝剑，唰，又是一宝剑。哎呀，司马道爷左躲右闪，最后摇了摇头，无量天尊，造孽造孽呀！师父，非是弟子不听您的良言相劝呐、有道是见恶人势必出之，弟子开杀戒了。 说话之间把双掌一晃，跟蓝廷玉就站在一处，这一打十分精彩。司马真这回不敢掉以轻心，为什么？他知道蓝廷玉不是省油灯，因此认真对待。两个人一伸手就是30个照面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蓝廷玉一边打的心里的起急呀，因为什么呢？想胜人家势比登天，人家连家伙都没拿就赤手空拳，我还站个翘，手中提着军刃，如果也是徒手跟人家搏斗，看来早就败了。如果不能把他置于死地，或者不能把他生擒活拿，见着教主爷我怎样答对？这根蜡我可做上了。偷眼往本队观看，昆仑僧和陆坤等人真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，在那一动也不动。蓝廷玉心里不是滋味，心说你们可不对啊，你们忘了本子，你们首先派人请我出面呢，是我把你们介绍到日月山来的，你们怎么看我得哈哈笑啊？看我不行怎么不出手帮忙啊？看来人心叵测呀。蓝廷玉心里的起急坏了，精神这一溜号吃了亏了。司马道爷那是让人的人吗？一看有机可乘，上来一晃提溜一脚，这一脚正好踹到蓝廷玉小腹上的，就这肚子嘣这一下可把蓝廷玉给踢坏了。哎呦一声啊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倒退出2丈多远，是仰面栽倒，宝剑也撒了手了。群贼一阵大乱，昆仑僧等人就好像刚睡醒似的，弥陀佛，赶紧过来抢救蓝廷玉。再看蓝廷玉是人事不省，脸都憋青了。蓝大侠，大总管，你醒醒，蓝大侠。大概能有50秒钟啊，蓝廷玉这口气儿才缓过来。哇，一口血喷出来，顿时又昏迷不醒，一气先孔亮啊，不敢怠慢，赶紧从白布囊之中取出个瓷瓶来，从瓷瓶里取出3粒丹药，止血丹、壮力丹，给他灌下去。又待了时间不长，蓝廷玉这才保住性命。痛死我也！大和尚，各位，我受了伤了，伤还不轻。蓝大侠，那您说下一步怎么办？各位啊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淤情看水情啊，念在咱们交情都不错，希望诸位鼎力相助给我报仇啊，不然的话我在教主面前我没法说呀，我非担责任不可呀。各位，我求你们了，我求你们了，弥陀佛。昆仑僧大眼珠子转悠转悠，原来他生完咽阿古山的气，我就看哈哈笑，我吃孙喝孙不谢孙，想叫我帮忙不可能，你不说我是饭桶吗？他赌这个气跟大伙商量好了，咱谁都不伸手，看他的哈哈笑。现在听蓝廷玉这一哀求，大和尚心就软下来了。大和尚一想，可不是吗？现在完颜阿古山死了，你还埋怨谁呀？ 兰亭玉人不错呀，人家对我们有恩呢、啊、我哪能再不管呢？想到这儿他表态了，兰大侠尽管放心，贫僧肯定出力帮忙。再者一说，咱是合作的，我也应该尽我的责任。不过我担心你的身体呀、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好多了，死不了，还能挺得住。那好，你在这休息，看我的。昆仑僧把大肚子一水，噌，跳到邋遢道人司马真的面前。阿弥陀佛，穷老道，穷老道，你吃了凶心，咽了豹子胆了。刚才你是捡了便宜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哥们弟兄都没伸手。为什么没伸手？也没必要告诉你。现在到了我们出手的时候了。我说穷老道，过来吧，你跟我比划比划。你不有能耐吗？你能把我打的大口吐血，你算有真本事。邋遢道人看了看他，哈哈哈哈。我说昆仑僧啊，你就是罪魁祸首啊，看你偌大的年纪啊，你怎么竟做糊涂事呢？飞云道长郭长达是你徒弟吧？你徒弟在莲花观为非作歹，囚禁一朝人王地主国家的八王千岁，犯下不赦之罪。你这个当师傅的能脱开责任吗？脱不开吧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教不严，师之惰呀。你徒弟没学好，你当老师的有责任。你还不认真的反省，反而加倍的反对朝廷，做尽了坏事。如今从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又跑到日月山，又跟日月教的人合并在一起了，你是罪上加罪呀、啊！大和尚，我看你的气数已经到了，我应当送你上西天了。你信不信？你放屁！你拿命来接掌！说着话，把巴掌举起来了，奔司马道爷就是一掌。司马道爷，你看嬉皮笑脸的，真身上色了。他谁也不服啊，心说这昆仑僧了不得，昆仑派的鼻祖。听说他的大力昆仑掌非常非常厉害，今儿个我领教领教，我跟你来个掌对掌，我看你有多深的功力。邋遢道人想到这儿，把右臂轮开往上一迎，还开啪，他那黑手正好碰到昆仑僧大手上，把昆仑僧给震的就觉着膀臂酸麻，身子一晃，噔噔噔退出五步去，觉着膀根酸疼，两肋发胀，心里头一翻个。昆仑僧把眼睛瞪得溜圆，弥陀佛，心说话好大的劲儿啊，也就是我呀，换成旁人这下就残疾了，这胳膊就废了。邋遢道人司马真可也被震得够呛，身形往后也倒退了五六步，脚着这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，也是两肋发胀，两眼爆出，眼前直冒金星，呼呼呼胸膛直冒热气。无量天尊，真够巧的，看来昆仑僧名不虚传，我要多加谨慎。这回他可住上意了，两人迟愣了片刻，往跟前一凑，就斗在一处。 打斗到二十回合，邋遢道人就顶不住之类的，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，多少日子没洗脸了，满脸的滋泥，胡子都赶着粘了，这回叫这汗一冲，一条一条的跟那花花脸儿差不多少，这难看劲儿就甭提了。可是邋遢道人这一盯不住，穷到底看得清清的，知道道兄不行了，喵一声他过去了，师兄高意思了，高意思了，赶紧回归本队，该换班的时候了。邋遢道人心说，你来的正好，再不来呀、我就趴下了。司马道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是回归本队。等回来之后往地上一蹲，不服是光喘了，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前直淌。房叔安赶紧把手绢拿出来了，文道爷您受累了，来擦擦汗。哎，多谢多谢多谢，文道爷你真有两下子，真行，我算服你了，就你这功夫跟我年轻的时候也差不了许多啊。你现在才多大呀？你年轻的时候跟我现在差不多，大概比你还多少强一点吧。白春气得狠狠捅了他一下子，心说什么时候你还有心开玩笑。安家他们咱且不说，单说穷到底，精神头也养足了，来到昆仑僧近前，无量天尊，昆仑僧，来来来，我陪你玩玩，穷到底儿，损到家，老道啊，拿命来吧！这昆仑僧就像发了疯一样，在这大战穷到底。两个人打斗的也就是五六个回合，就听身后有人喊。别打了，教主驾到，教主来了。哎呦，日月教的教主到了。昆仑僧不打了，虚晃一招，噌跳出圈外，是回归本队。再看众人呼啦朝往左右一分，抬头观看，顺着盘山道来了三四百人，队伍十分整齐啊。头前五十名穿白袍的，头上都戴着面罩，后边跟着五十名穿青袍的也都戴着面罩，每人手中除了军刃之外都举着火把。他们往左右一分，再往后看，都是女的，全是宫女打扮，一个个花枝招展，累配长剑，手举火把和气死风灯，也是五十名。往左右一闪，正中央有一台大轿，说大轿啊，就是那肩舆，用肩膀抬着，没有那轿帮和轿顶，正中央挺大一把大靠椅，两边穿着竹竿，有人抬着，颤颤悠悠，这人在上头坐着，借灯光一看，一瞅这教主身材高大呀，周身上下一身黄，头上罩着黄金，面罩黄纱，露俩小窟窿，你看不清他，他能看清你，身穿黄袍，腰束金带，稳如泰山一般，抬轿子的人都迈着小碎步，喝山喝山喝山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，喝山喝山喝山喝山，一直来到出事地点。落雨轻轻把监狱放在地上，这教主连动都没动。蓝平玉本来扶着伤了，一听说教主来了，脑仁都疼啊，咬着牙关，捂着小肚子，一溜歪斜来到教主面前，双膝跪倒， 属下迎接教主。这教主看了他半天，我说蓝平玉呀、那个时候就有病，哎，说话就这味儿的，属下在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抓住几个奸细吗？我让人给你送信儿，把奸细送到日月宫，本教主要亲自审问。结果我左等右等，连影都没见着。后来听说你不在总管府，领人缉拿逃犯，本教主追来追去，才追到老君台。我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启禀教主，属下犯了死罪了。我是抓住几个人，本想请示教主之后再进行发落，哪知道看管不严，被人把他们给救了。属下领人缉拿逃犯，才到了老君台。没想到这两个妖道甚是厉害，给开封府帮忙，我们才展开一场大战呢。正在这时候，您老驾到了，战绩如何呀？哎，回教主大人的话，完颜阿骨山都督和另外两位都督以身殉职，都被那个老道给打死了。什么？为国捐躯都尽了忠了。哎呀！就见这教主脸上罩那块布，嘟嘟嘟嘟嘟嘟嘟直哆嗦，浑身力抖啊！好好好好，我说蓝平玉呀、你叫本教主在王爷面前怎样交代呀？是是是，属下罪该万死。你是该死了，我不把你置于死地，见着天顺王我更没法说了，你今天来受死。是，属下从命。蓝平玉就听人家的，拿磕膝盖当脚走，一直走到教主近前，把身子一哈，头一探，眼一闭，在那等死。那意思你随便吧。再看这教主把掌高高的举起，叫下棋，独手。